是两处，我们先来翻开第一处的经文，是记得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翻着了，我们一起来读。当乌西亚王登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侍立，各有六个翅膀，有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的声音，勇敢的门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了，这沾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另一处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二章，请大家翻开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就仅读一节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翻着了，我们一起来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今天我们很高兴的请到了陈牧师在我们当中为我们的证道。今天证道的题目是敬拜与宣教。
今天我要在大家当中来讲敬拜和宣教。这个阴历七月是中元节拜鬼，阳历八月在新加坡不少华文教会都举行宣教性质的聚会，有的教会整个月以宣教为主题，在他们所有的聚会当中推动宣教。阴历七月跟阳历八月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经过的。我最近特别感觉到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配套，因为中元节是拜鬼的季节，他们没有真神，没有永生的那种状况很显明出来了。基督徒看见人在街头巷尾拜拜的时候，会不会说引发好像当年保罗在雅典城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而心里着急，以致他就趁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们。如果我们对于中元节拜拜的那种反应，我们不是像保罗那样在八月整个宣教讲台上，很多华文的教会都讲宣教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宣教，我们的讲道到底是 要表达什么，还是只是为宣教而宣教？我们讲到的是为讲道而讲道，我们听到的是为听到而听到，我们却从来没有想到要为主真正的来从事宣教的工作。如果是这样的反应的话，我就觉得我们就应该好好的来思想关于教会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教会的使命到底是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清楚，或者我们明白但是我们没有好好的掌握，教会就很容易走歪，甚至失去了方向。教会的使命，教会的基本存在目的到底是什么？很多基督徒，很多传道人所给的答案一定是宣教。过去的日子我也认为宣教是教会存在最重要的目的。在过去我全时间牧会的时候，我是无论在讲台上也好，全教会的组织学团契工作查经聚会，我们常常强调人人宣教，教会存在最重要的就是宣教，基督徒活在地上的日子必须宣教。因为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回到天家，我们就没有机会再传福音再宣教了，所以要及时宣教，抓紧机会宣教，错吗？没有错，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复活的主，他也给我们宣教的大使命，只是在遵行大使命的时候，我们忽略了宣教的首要目标是什么，是什么动力致使我们甘心情愿付上代价的来去宣教呢？我觉得那个答案就是敬拜。因为教会主要的目标，主要的目的不是在宣教，而是在敬拜。敬拜是首要的，因为上帝是首要的，上帝既然是首要的，因此敬拜他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看见啊，如果我们好好读圣经，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人敬拜他，就是要人高举他。所以我们看见在他还没有创造这个世界以前，他造了天使。上帝为什么造天使？天使所以被造，就是因为要敬拜上帝。后来他造了诸世界，也造了人，按照上帝的计划，就是要被造的人敬拜他，荣耀他。当人叛逆，当人犯罪，当人堕落之后，他就特别拣选以色列人这个民族，就是要他们分别为圣出来敬拜他，同时给他们使命，托付他们要在列国列邦当中述说上帝的荣耀。目的是什么？目的也就是影响列国列邦的人也要敬拜上帝。 虽然历史历代不少以色列人误以为上帝拣选他们，是因为他们比列国列邦的人更特殊或是更优秀，但是那些真正明白上帝心意的人，那些真正知道上帝旨意的那一些以色列人，特别是那些诗人，他们以渴望的心态常常在诗篇里面祝愿列邦列民列国都称赞上帝，都赞美上帝，都在上帝面前称赞他赞美他。所谓称赞和赞美，其实就是敬拜上帝的。而且很特别，作诗的人他们在诗篇里面，他们以泥人的这个描述法，所谓泥人的描述法，这是一种写文章的修辞法，也就是说在描写一些事物的时候，把事物人格化，让这些事物好像人一样，能够表达他们对上帝的心意。我们在诗篇里面，我们看见作诗的人，他们把日头、把月亮、把星宿、把大山、把小山、云雾、野兽、昆虫、飞鸟、大鱼等等，描述他们在那里赞美、敬拜上帝，诸天述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日到那日传出知识，整个大地、整个受造之物都在赞美敬拜上帝。在诗人的头脑观念里面是这样的。因此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岂不应当把敬拜上帝看为是最首要的吗？而且启示录很清楚的记载，我们有一天回到天家，要以24位长老侍奉我，敬拜赞美上帝，也跟来自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还有众天使赞美敬拜上帝，还有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赞美敬拜上帝。可见赞美敬拜上帝是绝对重要的，因此理所当然教会首要存在的目的和使命不是宣教，而是敬拜。因为这个世代过去无数重生得救的人都要在上帝的宝座面前夫妇敬拜上帝，宣教那个时候已经不存在了。可见宣教只是目前暂时的需要，而敬拜呢，敬拜是从创世以前就存在，一直存在到永永远远。然而我要特别声明，我不是反对宣教，也不是认为宣教的事工应该缩小、应该减少，因为宣教事工乃是教会在地上必须要做的，而且是不可缺少的使命。因此教会所有的工作与活动都应该联系于宣教，而宣教呢，是从敬拜三位一体的上帝激发出来的。宣教的目的不是为宣教而宣教，而是领人信主加入敬拜上帝的行列。新信主的人在敬拜当中得到上帝的大能大爱的激发，也应该投入宣教。因为宣教开始自信敬拜， 宣教是从敬拜出来的，最终也归于敬拜，也终于敬拜，在地上这个是循环运作的一个程序，之中只以上帝天上的那个伟大的荣耀的不息的大敬拜。所以彼得前书第二章九节，刚才我们念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彼得从以赛亚书出埃及记引用出来的话语。有关这个话语原本呢，那是对以色列人讲的，强调什么？强调他们是上帝所拣选，是上帝敬拜侍奉上帝，同时也是叫万国万族的人因他们得福的。因着以色列人的背面拒绝救恩，结果这个福分就临到教会，所以所有真基督徒的身上都应该有这样的使命和这样的看见。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这个话语，其实也在明示，也在暗示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使命是什么。第一，那就是敬拜侍奉上帝；第二，就是宣教。这是一个二而唯一的存在目的和使命。因为真正的敬拜侍奉很自然，它会激发，它会产生宣教的效果。而宣教的终极目的、终极目标，乃是让万国万民来敬拜侍奉上帝。所以从这一节圣经我们看见，所有属上帝的基督徒都是祭司，也就是说这些人是直接敬拜上帝的。所有属上帝的基督徒都有责任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什么？这就是宣教了。因此这一节圣经很清楚地表明，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敬拜上帝的人，都是祭司，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宣扬上帝的美德，那就是宣教士。我们都是祭司，我们也都是宣教士。1517年10月31号，马丁路德在德国威登堡大学把反对当时罗马天主教售卖赎罪票的95条错误的教导，把它钉在教堂的门上，结果就掀起了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引发好多项目，其中一项就是信徒皆祭司，也就是彼得所说的信徒都是君尊的祭司。因为在当时罗马天主教垄断了在上帝家所有的敬拜和侍奉的任务，要每一个信徒必须经过他们为中介，然后才能够得到上帝的怜悯和上帝的祝福。信徒不能够直接敬拜上帝，这简直是不合圣经的教导。马丁路德高喊信徒皆祭司，所谓信徒皆祭司，简单来说就是每一个信徒都可以 因为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大恩，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以致我们每一个信主是主的人，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施恩宝座前，我们来敬拜他，我们来侍奉他。主耶稣是我们的中保，主耶稣是我们的中介，够了，不用主教，不用神父，不用玛利亚，不用圣人。另外一方面，当宗教改革的先辈们，他们推动了另一项重要的工作，在当时，就是什么？就是教导帮助，就是每一个信徒把信仰应用在生活当中，各站各位去影响教会以外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各方面，以致改变整个国家的形象。换句话说，宗教改革它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就带出了当时教会存在的目的跟使命，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敬拜跟宣教。我们当在什么地方敬拜？当然不可少的，那是在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一群蒙救赎的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儿女聚集在一起敬拜，就是教会的敬拜。那么这样的一个敬拜，无论是在礼拜堂，我们这个是在礼拜堂，礼拜堂不是教会，这是教会在礼拜堂敬拜，在家庭一群人，教会在家庭敬拜，在居用的公共场所，在野地，只要一群基督徒在敬拜，那个是教会的敬拜，都可以敬拜。我们的聚会无论是主日崇拜、团契小组、主日学查经、祷告等等，我们都应该以敬拜为首要。我们在这样的这些的聚集的当中，我们是朝见那创造宇宙万物、伟大尊贵、超越一切的主宰，我们是敬拜他，我们是向他祈求，我们是对我们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还有圣灵保卫师的临在，我们是在这样的一种光景当中敬拜至高至圣全能的三而一、一而三的上帝。因此在我们的聚集当中，除了非信主的慕道者，没有观众，我们都是主角。上帝是接受敬拜的主角，而我们是献上敬拜的主角。因此我们没有义务私下议论领唱诗的、诗情的、做主席的、讲道的合不合我的胃口，因为监察人心的是上帝。我们是在敬拜上帝，谁真正敬拜，谁装模作样敬拜，上帝全都知道。所以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应该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在敬拜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因此聚会的时候，我们应当不能够随随便便，我们不应该轻易的迟到，我们不应该打瞌睡，我们不应该翘起二郎腿，我们也不应该人在心不在因为知道我们是在伟大荣耀的上帝面前，我们是敬拜他。 这是严肃的，这是很快乐的事。当我们想到我们是站在全能圣洁的上帝面前来敬拜的时候，我们就会很自然，也会很敏感，发现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的确有亏欠，我们有不洁的心，我们的心思意念有不纯净的地方，这事情很快很容易就马上会露出来，因为我们是在荣耀的上帝面前，是赤露敞开的。这就跟我们说，好像刚才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在敬拜的意象当中，他看见，他在敬拜的时候看见意象，看见什么？看见主高高的坐在圣殿的宝座上，当时上帝的使者他们高喊或是高唱三义颂，赞美上帝，那个赞美的歌声，高喊的声音极其的雄壮，连门殿的根基都震动了，圣殿里面充满了烟云。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以赛亚马上就感觉到我不对了，我有罪了，所以他说祸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不洁的民中。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谁能够说自己没有过错呢？据说当电报发明的年代，我想那是20世纪20年代吧，在英国曾经有一位很喜欢抓弄人的名流，有一次他向12位人们都认为是德高望重的朋友发出电报，电文只有几个字：东窗事发，快快离开。结果怎么样？在24小时里面，那12个众人尊重的人全部因为心虚离开英国。可见人的心灵深处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事，但在上帝全能的圣洁的上帝面前，那是赤露敞开不能隐瞒的。因此每一次敬拜，我们可以说是上帝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有认罪悔改与他和好的时刻，也是让我们有重新调整我们与上帝关系的时刻。所以参加聚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早一点到，让自己有时间安静在上帝的面前，默想反省，这是很有必要的。当以赛亚夫妇在上帝面前接近自己，在敬拜的当中，上帝就向他发出宣教的呼召：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对于每一位诚心诚意来到上帝面前的人，我相信每一次的敬拜，主都会借着诗歌，借着祷告词，借着圣经的话，借着讲道向我们说话，或是借着一些亲近主的上帝的儿女、主里的弟兄姊妹，向我们传讲上帝的话，让我们再一次被提醒什么是圣经的要求，同时也让我们有机会接受圣经真理的光照。以赛亚回应主的呼召，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这是不是暗示我们每一次的敬拜，我们都应该有一段时间做出自己的回应，在上帝的面前，或者做一个献身，或者做一个献心的时刻。因此聚会结束的时候，当主席说莫祷散会，就很有意思了。所谓莫祷散会，那是我们在主面前回应上帝的时候。有一位牧师偶尔，不是常常，是偶尔，在崇拜聚会结束的时候，他说崇拜已经结束了，侍奉即将开始。意思是说崇拜是结束了，但是敬拜的动力，崇拜的动力才开始。他是不是暗示教会的敬拜聚会装备了我们了解信仰的实际，了解信仰的实质，更新我们的意向。然后呢，为什么呢？那是叫我们通过要来的星期一到星期六，我们在家中，我们在学校，我们在工作的场所，我们在办事处，我们与人交往的地方，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的，尽所能的把未信的亲戚朋友，让凡是上帝预定的人都带到上帝的面前，信靠他，敬拜他，最终让这些所带领的人也成为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的一份子。因为每个敬拜上帝的人，很自然的也是一个宣教的人。我读新约福音书的时候，读到关于主耶稣基督颁布大使命的经文，马太福音28章、马可福音16章，还有使徒行传1章都讲，我觉得很特别。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在大使命里面，他只提到传福音，他提到施洗，他提到装备信徒，但是却没有提到敬拜，这个很特别。而福音书里面，我们好好去看的话，主耶稣教导门徒的时候，他跟他们讲祷告，他教导他们祷告，很多时候在他的教导里面，他告诉他们，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遵循上帝的话语，很多这样的描述。但是读来读去，你发现他好像没有教导门徒敬拜，这个是很特别的事。而唯一提到对上帝的敬拜在哪里，唯一提到对上帝的敬拜，如果我没有错的话，那就是跟撒玛利亚夫人谈到的时候，那是唯一提到敬拜的事情。这个唯一表示什么呢？表示空前绝后的重要。因为主耶稣基督在那个谈话的里面，他把以色列人几千年来历史一直认为敬拜只是限制在某一个特定的地方，那是哪里呢？那个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耶稣基督跟撒玛利亚的人妇人的谈到，就是打破了这个千多年来一直强调的敬拜只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主要是认为上帝所要的求的人 对于他的敬拜最重要的是以心灵跟诚实。有的翻译本翻成以心灵跟真理来敬拜。因此敬拜不受时间，不受空间的限制。这是整本旧约圣经一贯的这个教导。虽然当时他们定在耶路撒冷，但是真正的敬拜的里面，你发现你从圣经的字里行间，你发现上帝喜悦属他的人是敬公义跟怜悯，遵守他的诫命与教导，过于一切的献祭。我们不要把心灵诚实敬拜上帝局限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日子，但是也不是说地方不必要，日子可以随便，免得因此有人认为礼拜天可以不用来礼拜堂敬拜的，这是不对的。主要是以整本旧约圣经一贯的思想强调以心灵诚实来敬拜上帝，乃是要什么？乃是表明什么？乃是要阐明敬拜啊，是在于我们的心思意念跟我们的行为，不是在于宗教性质的仪式跟活动。一个以心灵诚实来敬拜上帝的人，无论他是在固定的公共场所礼拜堂，在个人的家中学习的场所工作的地方，全部可以敬拜上帝。当敬拜上帝的时候，这种敬拜就会激发出回应的作用，产生遵循真理的行为。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真正敬拜上帝的人也是应该拥有敬拜上帝的人生。所谓敬拜的人生，也就是在人群当中能够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美的人。为此真正以心灵诚实敬拜上帝，必定会带出宣教的使命。所以每一个敬拜主的人，不单是祭司，也是无名的宣教士。在过去200多年的宣教历史当中，很多重要的宣教工作可以说都是有几个特殊的人物或是上帝所使用的宣教士带出来的。比如克里威廉到印度去，耶德孙到缅甸去，李文斯顿到非洲去，马里逊戴德森到中国等等，去推动去达成的。也有的是一些宣教的团体或是宣教的差会做成的。在这些工作的里面，我们来一个对比。对比什么？对比最早期的教会。那个时候最早期的教会，那是哪里？那是耶路撒冷的教会。五旬节圣灵降临，信徒被圣灵充满，彼得等人站起来讲道，一次3000、5000人信主，而且人数不断的增长。那时候他们彼此相爱，凡物公用，享受人人平等的理想生活，不是共产党的理想生活，是圣灵运行的，受圣灵感动的那一种无私的人人平等的理想生活。 享受天天在一起敬拜赞美上帝的那种敬拜的生活，够吗？不够。他们忘了主在身边，父主身边以前告诉他们，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知道地基，做我的见证的吩咐。忘了，陶醉在敬拜当中，人人彼此相爱的当中，没有啊，实践主的大使命。所以上帝就通过斯提凡的寻道，然后逼迫领导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不得不分散，不是带领人分散，是全部分散，分散在各地为主见证。教会的信徒成为难民，到处流浪，但是也变成宣教士，到处为主做见证。教会正式差派宣教士出去，那是在安提阿。第一代的宣教士是保罗、巴拿巴等人，特别是保罗。保罗走遍了小亚细亚和欧洲的希腊半岛，然后横跨地中海来到罗马。他建立了许多的教会，在教会里面也兴起许多的同工或是正式的宣教士，跟保罗一起出去一起宣教。那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无名的宣教士，无名的信徒的宣教士。然后保罗写罗马书，写书信问候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是无名的啊，也很多是有一些名字的这些信徒在里面，不是全时间的，他们都是有工作在一起，一起跟保罗一起宣教。所以我们发现早期教会迅速的发展，除了使徒们全职的同工，不要忽略在后面有一大群无名的宣教士在促成。这些无名的人比那一些有资分的有名的人不知道多了多少，我想是没有办法算出来的。我相信这些人都是以心灵诚实敬拜上帝，然后因此得着激励，引发了那种宣教的热忱，到处为主做见证。所以早期教会那么迅速的发展，那是很自然的。除此，在历史上看见有光辉有美好见证记录的这个以敬拜与宣教侍奉有关的，莫过于18世纪的时候莫拉维亚弟兄会。弟兄会，莫拉维亚弟兄会又叫做联合弟兄会，他们的敬拜跟宣教，那是全家大小总动员，全体教会会众总动员的。那么在100年里面，这个团体派出去宣教的人士到底有多少？有2158人，全部都是他们自己教会的会友，不是拿钱去支持别一个地方传福音的人。我不是说那个不重要，然后反而是传自己教会里面出去的，是他们自己拆出去的，自己的信徒，自己的会众。那这些人不一定是依赖教会的经济支持，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自赐其力，他们与当地的居民一起生活，一起工作，来维持自己 跟家人的基本生活，然后最重要的，他们就是宣教传福音。他们当中甚至有的人为了要向奴隶传福音，把自己卖身当作奴仆，以便容易的接触其他的奴隶。我相信这个是最接近早期教会敬拜与宣教的模式。这种的宣教热忱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我相信这个是正确的一个思想策略。21世纪的今天，世界变得天翻地覆了，政治、宗教、家庭、伦理、种族、文化、思想、价值观等等问题太多了，个人的宣教英雄不再出现了，差会模式的宣教工作问题重重，困难很多。所以很多差会你去发现，他们到一些地方去工作，做什么？教英文。做什么？在那里建立一些企业。其实教英文建立企业，所有弟兄姐妹都可以做，不是单单宣教士可以做。宣教士去做的话，你就发现好像不大对了，但没有办法，你知道吗？已经不知道要怎么做了。所以我们发现来到今天这种的光景，领人信主到敬拜主，非要全体信徒走早期教会或是莫拉维亚弟兄会的路，各站各位进入人群当中多管齐下工作不可，就是走这样的路。因为宣教并不是名为牧师啦、传道啦、长老知识宣教是专有的，而是每一位敬拜上帝的人，我们记得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都是无名的宣教士，我们都应该负起宣扬自己出黑暗的光明者的美的，人人宣教，你就知道教会就可以很迅速的发展。当教会很迅速的发展，让列国列民列邦的人都来信主，都来敬拜的时候，你会发现地上的敬拜就引射了天上的敬拜，而且地上的人数够了主耶稣再来，天上的敬拜，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敬拜就真正实现了。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早上思想这样的一个信息，也求主引领我们，让我们愿意做基督徒的年日里头，除了我们有正式的工作，我们一定要做宣教的工作。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想我们这个教会就发展了。求主施恩，罗牧师带领我们祷告。
感谢主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属灵的身份，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上帝的子民。你要召我们，给我们有使命，给我们有工作，给我们的见证来宣扬。你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让我们宣扬你的美德，在生活上，在我们的工作上，除了我们自己，我们 专业，除了我们自己所在做的这个场合，我们都是宣教士，在我们生活当中要成为来宣扬、来见证、来分享，让福音真道能够使人得救，能够使每一个人离开黑暗，归向光明，离开撒旦的权势，能够进入到我们自己国度的大好的信息。愿今天的信息常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脑海里，在我们的心里面，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照着去做，照着去行。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门。